你看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刚才讲的道理。
嗯，
你没有从败局里面求胜的啦。
对，
你一定是以胜养胜，你先有一个底，
这个很重要。
你再去扩大，你再去比如说延伸啦，有的时候是垂直。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凯丽。
嘿、hey ，又回来
了。这个声音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们机器回来了，恭喜！
我、哦、现在还是很担心啊，等一下录完要这个回放测试一下，真的很担心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上周真的是 disaster， 就是大灾难。我们两个后来回去调那个录音，就是为了因为总不能白录嘛，所以。基本上设备很简陋的状况下呢，导致于我们后置花太多时间了。
我的音轨还不同步，不同步就算了，前后段还 不一样，你前面拉了，后面还要再拉。
哎、欸，我后来发现真的是一个要做一个影音，或者是就是总之是创作内容创作者的话呢，这个提供的东西你还是要对你的观众听众，不管是什么。这个支持者一个交代，那你就不能够把作品随便交出去嘛？就是比方说，YouTuber 他们用的画质很烂，或者是我们上周那种状况，
超惨的呀。
对，那今天呢，我想要聊聊的什么？就是我们在我的集数曾经访问过一位这个。泰国曼谷女王 AK 小姐哦 ，AK 太真实、嗯，大家也可以去 Facebook 搜寻她。那她最近在聊了一篇文章，是在讲说这个有关于泰国的房地产。对，哎、嗯欸，那房地产，你也看到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我也在想啊，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嗯，尤其我们知道，其实泰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就是观光产业嘛。
对，
他们观光产业不知道占几成，你有那个数据
吗？我觉得应该九成，
有那么夸张？
我真的不夸张、
啊、
真的，
对，因为他们全部基本上都是观光带来的附加产业。
对啊，你看他的所有的娱乐业、小吃什么什么、
按摩，
对，全部都跟观光有关。那我记得我去年在访问 AK 的时候，他说基本上现在曼谷就是变成
死城
，然后都只剩下。这个 local 当地的人，那跟我们当时候就是，我觉得听众绝对多少都有去过曼谷。那时候去曼谷，我相信可能
车水马龙，
可能当地人跟外国人的比例可能是6:4，外国人是6、嗯。
好像每次去，可是因为我们会去泰国玩的时候，都一定是去观光区啊，观光区外国人比较多。也是正常的，对，
嗯，
对啊。
那 AK 这篇文章就在聊的是有关于泰国的房地产，然后呢，他说就是，哎，他有一个朋友嘛，那这个朋友是泰国当地人，在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想必这个重创观光嘛，所以很多店家在6月以后就陆陆续续倒闭啊，很多的黄金店面开始这个出租，那。大家知道，就是根据 AK 的说法，你知道在曼谷要在那个黄金地段什么输什么什么那条路呢？你要抢下黄金店面是有多困难的事情？在当时候，就是疫情以前，根据他的经验，因为他也是做生意的嘛，他如果大家有回放或者曾经听过那几集节目的话呢，他就做过旅馆业、旅行社、按摩产业。还有一个我忘记什么，总之呢，他所有的相关的这个公司都是要房地产，就是要店面的。那他就基本上就在那黄金地段，就是一直跟人家谈判这个租金啊，或者是找房产啊、房地产等等之类的，所以他对这个非常非常熟悉。那他就提到说，哦，去年疫情开始之后，这个黄金店面总算开始招租了，
总算有释出的机会。
对，那他就提到说，对，他有一个还蛮有钱的泰国朋友呢，他们也觉得哇，这个此时
机会难得，
其实有点像是这个股市强反弹的感觉，你有没有那种？你觉得？
我不晓得欸，因为你如果用。台湾来类比的话，就有点像是比如说现在西门町的商圈，或者是士林夜市的商圈啊，这些周遭商圈的黄金店面释出， 但是你看因为我们不知道泰国，这泰国的状况应该是比台湾还更严重。
嗯，
但是我们看台湾的状况就知道，你都会觉得这些商圈有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的荣景？尤其是你看，像现在，
我想先知道你所谓的荣景是什么？就是比方说很多聚集人潮，我说人潮也许是光当地人的消费就很多，就能撑起这些商圈的店面。比方说像台北的可能南西商圈、中山商圈之类的，你觉得是当地人撑起的那个商圈，还是说你觉得需要外国人来撑起那个商圈的繁荣？
当然是观光商圈啊，因为你、嗯、泰国情况我不清楚啦，但我在想象就是、嗯、我们用观光商圈来想好了，
嗯，
这些观光商圈能不能回到未来的荣景？因为至少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短期内嘛，
嗯，
我们内需都，当然现在台湾的疫情是和缓下来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就算是这样的状况，嗯，就像我最近这样子在外面绕啊，
嗯，
有一些因为
怎么你找店面是不是
没有啦，我说吃东西也好或什么、哦、因为最近开放那个内、用了嘛，
对，
那以前有一些店就变成是说他就算是外带你大概也很难，我们上次讨论到嘛，比如说一些吃到饱的店啊，他、
嗯嗯、
外带就没那个味了，
嗯，
可是你会发觉有些店真的就回不来，而且最近也非常多啊，就是也蛮多那种老店，我讲的是那种馆子啊，
嗯，
像我前两天才看到有一个
川菜馆，嗯，
他竟然是就是预计就是八月底还是九月初就结束，哎、嗯欸，我就在想说，哇，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他已经撑过疫情结束了嘛，哎、欸嗯，结果还是决定要收掉。
嗯，
那当然可能也有很多种考量啦，但是你就会感觉这个影响甚至有些东西甚至可能是不见得回得来，不如就算是我们讲观光商圈啊，观光商圈我都觉得，哎、欸、你看你在如果这样子一两年都没有国外的观光客的话，那个商圈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
对，
因为我们有很多商圈当然它也有内需，也可能会有内需啦，你说士林夜市或者是逢甲夜市这些、嗯嗯、那当然就算是本土的观光或什么，但是它一定是没办法跟以前这样子有国外观光客的时候的那个人潮啊那些来比较嘛、嗯、所以我在想哇塞这样子，
所以就回到就是说，
对啊，
你看这些店面都释出了，我们可以不管是曼谷我们可能没有感受，但是就台北的状况的确是很多店面，尤其因为我自己在这个永康街，就是我们昔日的这个、
永康街也是啊，
这个人潮聚集地，包括就是外国人很常去的一条街，那目前就都是很多店面在这个招租啊或者是出售、嗯、
对，
那这篇文章就谈到说，哎，绝对有人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现在哇店面出来了，那我到底该不该买呢？就是难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到底该不该下手？
嗯，
那我觉得像 AK 他其实就提到说，就是因为毕竟买店面呢，其实你要想买店面，总之还是得需要出租，还是需要做生意，然后才能让资金有现金流转进来嘛。
对，
不然你买店面，
不然你现金真的很多，你看你如果说真的是租也是啊，购入的话，那你或许你看的都是 maybe 五年十年这样的一个 cycle、嗯、那你至少当然你可能想说短期没有回来也无所谓，
嗯，
但是长期，但你看就算五年十年，问题是商圈也不是 always 在的、啊、商圈也会商圈转移啊，
嗯，
然后我们不管说各种啊交通啊或者是消费或者是开发的关系嘛、
嗯、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商圈移转啊，
嗯，
对不对、
嗯、
你看以前东区或者现在信义区，那随着开发嘛，信义区起来，东区也是早期也有影响啊，
对，
那更早之前你看东区起来的时候西门町也受影响啊，对不对？
对，
那现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你说真的投下去，万一这个商圈，你看这个，
那如果我有一笔钱，我又想要买，你看现在通膨嘛，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狂印钞票，通膨来了，那 总是资金要找一个有能够保值的地方停泊嘛、嗯、那股市你又现在高点摇摇欲坠，你又有点担心害怕，那我相信你手上有一笔钱的人绝对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来买房地产呢？那房地产、
如果下一期的那个威力彩有中的话，那应该是
15亿吗？
没有，现在好像
是，现在多少了？
哎、欸，现在是不是40亿啊？
前几天有人问我要不要买，我就说不要。
15还是16？没有，买一张而已啊，买一张你那个几率就不是零、啊。
没有，我这么脚踏实地的人，
没有
不买。
不，这种时刻呢、嗯，虽然我平常也是不买，
对，
但是呢，这种破纪录的呢、嗯，你就买一张就好。
哦、oh, ，OK，
买一张你中奖获然率就不是零，好吧？万一真的天打雷劈了，
好
怎么办呢？
你中了之后，那如果你有无限多的现金，那无所谓，要买房地产，不管你是买台湾还买国外的。
如果下礼拜突然发觉我们的 Podcast 停更，就知道，哎呀，可能发生了什么天打雷劈的事情、啊。
没有啦，他就刚好谈到泰国房地产嘛，那我也前上礼拜跟我朋友聊天，也聊到这个，
对。
他是投资柬埔寨，所以对于这个，
那现在不是哇塞，
他很多年前投资的，所以我就给一些就我所知的给大家。如果你有人劝说你，哎，要不要去投资这个东南亚海外房地产？那我就我所了解的，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基本上，不论是在柬埔寨或者是在泰国要投资房地产呢，就是。好像是需要这个当地的人头，
所以他还是外国人没办法直接是他是没办法直接是、嗯、这个注册在外国人，
对，在曼谷
产权是没办法这样子吗？
产权要有可能，像我朋友投资柬埔寨的方式是、嗯、他们用集体用公司的名义去投，
对，他用法人嘛，
对，
那也是在当地成立，还是说外国的法人也
不行，要当地的，
要当地，所以要在当地成立公司。
对，那这家公司、
okay、
这个法人，你的股东可以有外国人没关系，但是你的这个本地人的股权要占超过50%。
嗯，怎么跟中国一样？
对，
哎、欸，这是怎样？欸、台湾好像都没有这种限制，为什么？
台湾没有，台湾900万马上给你护照
了，随便你啊！
投资移民是不是拿900万来？
我靠，他们这样子都要实质上的那个股权都还要本国人
对
过半这样子、哦，
不止柬埔寨，在泰国做生意也是，嗯、你要开公司一样是要有当地人的人头超过50%的股权，所以老实说没有那么容易，但。像投资客绝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所以一定有方法的。比方说像我呢，这个认识的泰国朋友，万一我要做生意的话呢，那就看你们平常的交情啊，就是我以前待他不薄，那现在需要他帮忙，就是希望他也可以这个伸手相助。所以呢，其实要投资或在投资房地产或做生意，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那再加上其实在外国投资包括买房地产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柬埔寨泰国嘛，那甚至像大家如果有听吴淡如的人生实用商学院的话，他在日本买房子其实也是用公司的名义，对，那公司的名义操作上当然会比较简单一点啊，就是你可能用法人会比个人来的简单，那再来是
还有一些节税的效果，
对，那再来是这个钱的问题嘛，那大家都想说这个诶、欸、那我可以贷款啊，就是在外国买房子并没有那么容易，外国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贷款，所以大部分是需要、
欸、那可以跟台湾的银行贷吗？
可是
你产权反正一样也是抵押嘛，也是设给他，
那就要看当地有没有台湾的银行
哦，对哦、嗯、因为他还是要有这个建价的过程，
对，所以没有的话基本上你就是要现金全额支付、
欸、好像中信在东南亚也是有蛮多据点、嗯、我不太确定啊。
我知道兆丰在越南有、
哦、
对，因
為，但他们有没有这么积极在乘坐这方面，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很多状况，其实如果你要在外国买房就是要现金完全支付嘛，那 你就会听到为什么很多人要合资在哪里哪里柬埔寨哪里买房，原因就是哎、你如果要全额现金支付，你单一个人是没有办法付这么庞大的资金嘛、所以很多都是集体投资这一个房地产。那所以你就要想说哎、如果你今天要在外国买房的话，其实你现金足不足够，它跟你想象的思维是不一样。在台湾买房你就觉得你好像有这个投期款就可以了，但是在国外买房你必须要现金全额支付。那 AK 这篇文章就有提到说那虽然现在房产可能在低点，但是他也是不劝大家就是贸然造进，就是好像看到很低你就是头就洗下去哦。那原因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纵使买来，那这个房产如果没有办法帮你产生立即的现金流，其实它就是你必须要一直去支付这个现金支出啊，或者是等等之类，你的现金就一直流出，等于说它就是你一笔负债。对，那还有AK 就提到说哦好，那他请大家是听看听。那他提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那如果你真的想要买国外房产的话呢，也许你可以先把美金给换起来。
但这个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又变成另外一段啊，这变成是说，那你要不要改换持有美元嘛？那相对来讲，美元现在算是低档吗？
美元现在大概是一块美金兑28块台币，在我看来，其实呢，已经算是历年的低档了。如果你要说真的在低，你要期待它可能见到27呢？我觉得是不太可能。28真的，你把那个美金汇率拉开来看，28真的是已经蛮低、蛮低、蛮低了。而且可能现在不到28，就是27.8多、9多这样。
当然了，这我觉得真的是，要怎么讲？因为这几年都是 QE 嘛，都是开印钞机嘛，
对，
所以美元会处在相对低档，我觉得也是合理。那你就市场供给量大啦，钱都印出来了嘛，那如果 QE 结束，的确是应该是有助于那一样嘛，就最基本的供需而已啊。
我觉得可以，
那是有可能，但是这又扯到很多，因为你这样还有考量到，当然嘛，还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啊，货币还是跟这个国家的经济挂钩，相对来讲。
但是其实不管买哪一国的房产或者是投资什么东西，
美元结算
其实主要就是美金嘛，就是毕竟主要货币还是美金。就你持有美金，你今天我要投资美国房地产、英国、日本、东南亚哪里，基本上都是用美金。就是你不像我们以前做外汇的，你所有不是主要货币的，基本上对美元你就是要两段汇差。就比方说我要换英镑好了，其实是台币对美金，美金再对英镑，
等于就是两段的这个汇损、啊、
对，以前很好笑，
很高。
以前很好笑的是，我们在这个报两段汇率的时候，我们那个计算机都按得飞快。因为我们在这个 hit price 的时候呢，有客人进来了，他我要换多少什么台币对英镑，可能半支就是50万这样子。
哎，他们有设计一个程式快捷什么？我这 key 数字他就直接两段跳
出来。我们就是对喊过去，就是计算机立刻要拿交易员计算机立刻要拿起来，立刻按，然后报，可能5秒之内就要报过去了。对。那就很好笑，就是所谓的两段汇差，就是非主要货币其实是相对弱势，就是你在兑换的时候就是吃亏，蛮吃亏的啦。所以大部分在国际投资的，我们还是以主要货币为主，就是我们所谓的 G7 有七大主要货币嘛。对，对，所以如果是你真的对国外的投资有兴趣，不管是房产或者是债券啊，就是国外债券，甚至美股等等，其实都是美金计价。那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有闲置资金的话，其实拿其中一部分配置美金，在现在相对低档而言，我觉得算是还蛮不错的。
有可能啦，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就说 QE 也是慢慢要收了嘛。那相对来讲的确也是，因为这次开太久了嘛，就从前面 刚好是这个算是这个次贷嘛，
嗯，
啊，次贷接接接又接到这次疫情，
嗯，
就继续没有关机啊，
我
跟我们的合适一样，你知道吗？
不是，
就继续加班。
你知道我
缺电，我们
我现在想到什么吗？
想到
因为我刚看完那个西班牙那部神剧，
你说《纸房子》啊？
对，然后他们
在抢，看完第五季了。
不是，他们在前两季不是在抢西班牙铸币厂吗？
对，
那其实最后那个 professor 这个教授，
你要在这边爆雷吗？好，随便来，累很久。
教授他就讲了一句，想要说服，告诉那个督察说他的理由是为什么他不觉得他是犯罪。他说
政府都
合法的狂印，
空手套白狼，对不对？
对，
直接让你的资产等于他其实讲也是嘛，你就想开 QE，
对。
政府直接印钞票，对不对？
嗯，
那钞票就是信用嘛。
对，
那就相对让币值贬值，币值贬值就是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印钞税。
对，
我不用跟你直接征税啊，我直接
自己印
印钞税
印起来
下去。对啊，
对，
是没错。
所以现在美元我觉得，
所以你有没有，因为我觉得很有趣一点，就是讲纸房子的话，
嗯，
他纸房子刚好他们有一个很意象化，就是他们戴了这个画家达利的面具，
嗯，
那你不觉得就跟以前那个 X 有没有
什么意思？
那
個，我真的不懂吗？什么呢？
以前那个啊，不是
哪一个？
就是为了自由革命，不是有个 X 面具那个？
I know， 好，算了。总之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有闲置资金的话呢，想要配置，你可以拿一部分来，就是真的先换美元。但是如果这个你想要趁房地产，你觉得房地产的低点想要赶快抢进的话呢，嗯，我觉得可以再缓一缓啊。因为以我自己做旅馆而言，现在我们的合伙人、投资合伙人，对，他的确正在做的就是他现在大举的抢占市场，投入房地产哦。但是，请大家千万注意，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投入房地产它必须要帮你产生现金流。那我们做旅馆的呢，我们投入房地产是可以再把它产生现金流的。你会问我们说，欸，现在又没有旅客，怎么还旅馆大家都要倒闭了，你怎么还这个继续开或什么的，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我那个合伙人厉害的地方了。有时候你可能换个转换，当
你把时间维度拉长这样看，
对，时间维度，
或是把合约去
对，
因为你们也不可能是直接吃嘛，
嗯，
不然就是签长约去摊那个成本。
其实我觉得山不转路转了，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它是死胡同，嗯，但是当你换个角度想的时候，也许哎，你就找到了不一样的需求。那就像我说的，哎，不对，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可能把时间拉长来看，这的确是一笔非常值得的投资。只要现阶段你并没有亏钱，你有现金流产生，你找到了特殊的需求，那产生现金流至少不要让你大亏，我觉得它都是一笔划算的生意。对，
那其实本来也很多都是要，
嗯，
也是一种赌注啦。
对啊，
你要预期说哦，它有可能产生怎么样的回报，当然它一定是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的机会嘛，
嗯嗯嗯，
但就是大家的判断也不一样，就跟股市一样啊，股市不管怎么样，对不对？你要有交易，一定是一买一卖嘛，
嗯，
代表一定有人看好他要买进，也有人
嗯
就觉得这哎，这个价钱要出了，对不对？
嗯，
一买一卖一定是这样，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蛮值得注意的啊。当你在投资一件事情，尤其是现在好像大家都觉得房地产是低点，好像可以抢进的。台北好像台北房价反而是一直一直涨啊。那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总之，如果你要投资房地产，我觉得还是要先，如果这一笔钱是拿来投资的话呢，你还是要稍微评估一下，是不是帮你能够产生现金流，或者能够暂时帮你 cover 你现在支出的成本。
嗯，
对。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投资可能比较，就是会让人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如果所有投资都一样啦、
嗯、
不管你是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房地产啊或者怎么样，你所有投资其实都是在印证你对这个世界的预测，
嗯，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其实有一种，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我还是就每一次还是会有点紧张，因为
这没有，这绝对没有什么是一定的。
对，
就算你已经算到九成九，
嗯，
都出都九成九你都会赚钱好了。那问题是，它就是会有那一趴黑天鹅啊。
对，
就像你看多少人在疫情之前大举扩张，我们也看过很多例子啊，就是它真的是。哎，东西真的很好吃，名店开了二店三店，然后就是四五月装潢好，五月要上线，就五一五全部暂停，先你怎么知道停的，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停多久，现在是确定，你看这第一波停了一季，
嗯
那谁算得到，你原来算得多漂亮的现金流量什么东西，你哪算得到这种黑天鹅？那
没错，
对不对？
所以我还能存活下来，我真的是谢天谢地哦！就是至少我还能够继续走下去。很多人就是完全是死路，
就你还是要留一些 buffer。你看，就像 AK 的文章讲的嘛，他的那个朋友现在是有点麻烦，是因为刚好
现金卡了，
现金流
四分之三，
现金流卡了蛮多。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本业有收现金的行业，
嗯，
那他本来就现金，其实他
收现金太重要了，
他就变成是他有那个本啊，所以他才能这样。那就变成是你这个余裕多少嘛？但他或许是真的是啊，这。就有像就像我们买东西一样，
嗯，
我靠，这个不剁对不起自己，哇，这黄金这一条尖，对不对？这么便宜，对不对？打三折了，我不下手，对不对？或许他是这种想法。
你是在说鞋子打三折？啊、没有。节目最后，我想要，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把这几件事情都串起来。
串起来，
就是不管是他朋友这个大举入侵曼谷房地产，或者是我的旅馆合伙人就是大举进攻市场，或者是我最近在读的那本书亚马逊，这个他开拓了不止他的一个事业，就是做了很多的金鸡母。
嗯，
我觉得他们首要最相通的一点是，他们都先把一件事情先做好，然后有了底气之后呢，底气的意思就是这一个东西可以很稳固的让支撑着你的 backup， 就是你的银弹，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样看来，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有孤注一掷的投资啦。最主要就是说你可以有这要怎么讲啊，这叫做我前阵其实本来也想要讨论这个题目，就是以胜养胜。
哎呦，
那个概念是，这不知道是这是孙子兵法吗？胜利的胜啊，
哦、
以胜养胜，
有这句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受教了，
我有点忘记是不是孙子兵法还是什么。反正你就是你刚才
讲，
你看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刚才讲的道理。
嗯，
你没有从败局里面求胜的啦，
对，
你一定是以胜养胜，你先有一个底。
这个很重要，
然后 你再去扩大，你再去比如说延伸啊，有的时候是垂直上下游产业的关系嘛。
对，
但你这样你才不会，对不对？你不是
死太快，
你不是说哦，我今天已经就被
逼，你才有失败的筹码、啊。
对，你今天不是被逼着转型了以后，你才想要说去分散投资或什么？
对，
那个真的是你要败中求胜，那太难了，
那个几率太小了。对，
对，
所以。学起来这个真的
以胜求胜
很重要。
对，
好，
蛮重要。
居然讲出一句这么有
没有，这不是我
学问的话。
刚好最近看到不知道哪篇文章在讨论，本来也想讨论这个题目啊，刚好讲到最后想到这个就来聊一下。
好的，
好，
谢谢大家。如果你也对于什么房地产有什么心得啊，或者是
外汇投资、啊，前外汇员萧凯丽在这边帮你解，
也可以欢迎留言。留言给我们，然后也恭喜我们的录音机终于回来了、
然后 Apple Podcast 五星好评给他吹起来。
上一周我、
对你这样讲，我想到上一周还有这个听众，就是在好像就是我们放前面那一两集，就是声音录得很差，他就是马上就传私讯跟我们讲说，你们是不是录音设备出了问题。
哦，说到这个在我真的原本就是因为我 或你，我们都是为了就是录的觉得很开心，或者是可以这个分享想法，或者是组织自己内心的想法来做这个录音的节目，因为我们并没有所谓的盈利嘛。那就是上周我的朋友突然传讯息给我说，欸，他今天在他的读书会里面遇到了，就是他们在沟通，在跟他的伙伴们在聊 podcast 的话题，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他有听我的节目，然后我就想
说，欸，你有听过什么？欸，我有听过肖凯丽的节目。
我想说这世界也太小了吧，而且真的有人在听，你就觉得，
真的有人在听，
你就会觉得哇还蛮感动的。
不错不错，
对，就像你说我们上礼拜放出两集声音很差的那个录音档，然后马上就有人来反应，
对，马上就有朋友听友私讯这样子。
对，那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继续努力。
好，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